请大家翻一下你的节目单上啊，有一个硬卡，白色的卡啊，本来安排一下，就是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连续五个主日呢，我们要一起为我们教会的未来祷告啊。本来安排的时间是讲到完之后，后来我算一算，可能讲到完之后就比较赶了，所以我们把它摆在前面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硬卡上面，硬卡上的这个一边是有手的，另外的背后，看一下背后的祷告事项。这主要虽然看起来有六项哈，但主要就是三项，就是为市政府，就是我们是否同意市政府购买这一栋教堂。第二个，寻求将来神在华布堂跟牛顿堂未来的施工发展。第三个就是这个我看一下，就是寻求这个我们主任牧师未来的是一个新的主任牧师，我们主任牧师大概十月份会退休，所以我们教会这个刚刚姚伯伯讲了，我们教会这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变动。那至于什么时候要投票决定是否让市政府买我们的教堂现在日期还没有公布，但是应该是在这五个礼拜之后，所以这五个礼拜呢也是我们教会的关键期，那我们这个教堂大概我们使用了可能是40年左右，那个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好，我们现在呢大概就花一点时间来祷告，你可以自己祷告，也可以跟你旁边人一起祷告。我们来祷告这三样的方向，一个是249是否让市政府购买，一个是主任牧师的衔接，另外一个是未来特别是华埠跟牛顿的这个施工发展。我们来一起默祷，我们来一起做祷告。我来首先为249的部分来祷告。主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你的心意我们要像诗篇一样，像这个等候喂奶的孩子一样，高傲的事情我们不敢做，若不是父神的吩咐我们就不敢行，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我们建造的就枉然。主啊，求主指引我们，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特别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堂会，让我们一起寻求你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求主向我们引领，我们倾心来寻求你。主，让我们不要跑在你的前头，也不要不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主继续在长职之中，在同工之中，在弟兄姐妹中间彰显你的心意。主，特别是慢慢的一步步迈向最后要投票决定的时候，主求主给我们一个合 合一的心，因为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是要竭力保守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你看顾，仰望你的看顾，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再接着为主任牧师的衔接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再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垂听我们寻求你的仆人来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主，你一位一位靠着你的恩典把你的仆人带到我们中间来。主啊，我们在寻求主任牧师的衔接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不定任何方向，预定任何方向，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角色呢，只有你能规定，只有你能预定。主啊，求你让我们心向你敞开，主，求你继续降赏赐同工弟兄姐妹，彰显你的心意。主，我们看到我们把我们放教会放在这里，是何等的一个关键的地步。主，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属灵征战非常剧烈的地方。主啊，我们每一天每个礼拜在为牧者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主任牧师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你能够扶着你的仆人来服侍你。求主呼召，求主引导，让我们这个教会在主任牧师的衔接上显出你的恩典，显出你的美意，也显出我们众人合一的心，到你面前一起仰望主，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我们继续请大家呢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请你看一下米黄色单张，米黄色单张呢这个祷告的方式是这样子，就是这里有一个祷告网，祷告链先勾一下你的属这个哪一个堂会，然后呢祷告日期是每一天呢你是要每一天祷告为这个祷告，或者是礼拜就七天里面选一天，然后连续祷告五个礼拜。好，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要进食呢这个禁食呢要特别小心，下面有一些提醒的事项哈。那这些提醒事项呢，请你看一下，再翻过来，就是米黄色单张一只手下面有两个 QR code 哈，我们现在都有微信哈。那扫了这个 QR code 呢，在右边的呢，在右边的是可以就像这样子一样登记你的参加祷告链的这个项目哈。那从 QR code 去登记比较好的好处的地方，就是它很自然可以做统计哦。然后另外一边呢，另外一个 QR code 呢是祷告事项，每个礼拜会更新哈。所以我们就这几个礼拜呢，一起来为求主来为教会的未来祷告。这也是我们今年，是我们整个教会这么多年来相当关键的一年，所以我们一起用祷告来一起跟教会一起成长。好，我们现在请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哈。TV 哥帮我打一下下一张。这 个每一次哈、哦，给你们看照片的时候呢，一次比一次难，不好猜，哦。但是这两张照片呢，可能有一张照片比较容易猜，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啊，我们这里的亚伯拉罕呢，大概是99岁左右。我估计哈、哦，因为从圣经的背景看。啊，我们如果看到刚刚读到后面，就是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呢，生了孩子。那在前面的经文，神派的天使跟亚伯拉罕讲说，嗯，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个孩子，哦，所以12个月减10月怀胎有2个月，假设哈、哦，假设推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刚刚我们所看的故事呢，这个亚米比勒王。跟亚伯拉罕之间的故事呢，可能在前面2个月里面，可能的哈，所以啊，这个当然是比较现代演电影的手法啊，所以看到这个是99岁的亚伯拉罕。那另外旁边一张照片呢，是很新的照片，我估计绝大部分人是没看过。这张照片呢，是在 Boston 发生的。就在上个礼拜五，我想你们可能注意新闻的，你会注意到，就是啊，最近美国大学这个在放榜，还没放榜之前呢，拉出了一个这个美国大学里面的入招生的丑闻。那其中呢，这一位呢，他们有找了，反正很多富豪付了钱，然后。啊，伪造孩子的成绩，还有伪造孩子的这个可能伪造成运动员，然后能够进美国的大学。我们都知道，进美国大学呢，特别是常春藤学校呢，都是1/10上下，甚至有最近只有到5%哈，5%。但是哈、哦，我们给你猜猜看，如果他伪造一个文书哈。把你的孩子伪造成运动员，然后又把他的伪造他的这个成绩把他拉得很高，给你们猜猜看哈，一个运动员的形象加上一个高的成绩进长春大学，他的接受率是多高？你们猜猜看。我们刚刚讲一般是1/10到5%哈，那如果变成那样子，他接受率有多高？他其实上是80%。那旁边这一位呢，我尽量不要把他照片弄看得太清楚，我只是做个代表而已。在这么多富豪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中国人，他一共是付了75,000块美金，让他孩子拿到一个这个高分。哦，那美国这个比较富，就是比较贵，我们附近比较贵的学校，一年。啊，最近都上到这个差不多7万块美金的这个左右哈、哦。那这一群父母亲，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今天我们想看的事实上是做一个丈夫的角色哈、哦。那这丈夫角色呢，其实我们其实更深入想看的是说，做一个男人，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就是他应该有的角色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想看的经文。因为当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当他不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会对整个旁边的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那这个中国人呢，他付了大概75,000，然后呢其他还有好几十个付了很多钱、哦、好，那他们就在这个法庭上呢，就把他们的这个对话录音都调出来了。你知道美国这个，你在电话上讲的每句话呢，基本上都存在大电脑里面，他都可以把你调出来。那他就这样问了，这个父母亲一个父母亲这样问这个就是帮他做这个事情的人，他说这有没有风险啊？会不会曝光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那个做这个勾当的这个人叫 叫 Singer 哈，他说哈，你放心好了，这24年来哈，从来没出过问题。那我看到这个24这两个字呢，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亚伯拉罕是几岁离开他的家乡的？75岁。然后他进到这个这个亚米比勒王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过了24年。所以那我不禁要看一个事情，所以我用这个比喻呢，把这两个图放在一起，虽然相差可能3-4千年，但人的问题没什么两样。那我在读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实越读呢感受越深。我们再从来看一下哈，请也找一下那个，最高找一下前面的经文，20章第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迁去，寄居在一个地方叫基拉尔，然后亚伯拉罕称他的这个，再跳下一页哈，称他的这个对不起，你跳到前面那个经文的地方，比较前面的地方，然后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然后呢，当地的王叫亚米比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然后夜间，神在梦中向这个王显现说：“你是个死人呐！”哇，这个上帝这个一出口就把他吓坏了，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王说：“我没有亲近她。”他这个王很有意思，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这个是我的妹子？就是那个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的事是守正，心正守节的。”然后神就在梦中说：“我就是知道你是正直的，所以我要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如果你对照后面这个18节哈，17节、18节，他怎么拦阻呢？上帝怎么拦阻他，让他不要犯这个罪呢？17节、18节说，这个后来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神就医治好了亚米比勒他的妻子和他众女仆，使他们能生育。第18节说，因为撒拉缘故，他们已经不能生育。我算一下哈，我刚刚这个说10月怀胎嘛哈，那亚伯拉罕这个事故可能只有2个月，你怎么知道这2个月你不能生呢？那可能是生不出来吧，我是这样看哈，因为这个不能生育，他是说子宫封闭的意思。好，你看全国百姓有一群人准备要生了，突然发现2个月都生不出来。不是一个生不出来，2个月一大群妇女通通生不出来，所以神的拦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王看得见说，有状况。回到20章第7节说，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给他，因为他是个先知，他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然后王就召了众臣仆来跟他们说，他们都甚惧怕。这个王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王其实不是重点，这个王是在某个程度上神用这个外邦的王来对着亚伯拉罕说话。第9节，王召了亚伯拉罕来跟他说，你怎样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面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然后第10节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话。他说，王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原文的这个比较原来比较靠近的翻译，是可以翻成这样的，你究竟看见了什么才做 这种事呢？你究竟看见了什么才做这种事呢？然后你看这个第十一节，亚伯兰的回答说：哦，我以为你们这地方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缘故杀我。我们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跟这个犯第二次的错误。第二次讲的时候呢，你这仔细看啊，那个亚伯拉罕讲得很顺口，他根本没打草稿啊，因为他这个草稿已经打了24年了。他从第一年离开，他就碰到在12章的时候就碰到当时的法老王也是要娶他的妻子，然后呢，他当时被娶走的时候，其实法老王给他很多财富的，所以第十一节说：“我以为这地方总不必怕神，必有我的妻子杀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我很怕你们，然后呢，我比你小，然后呢，在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是，神可能也比你们小，所以呢，只要你们怕神，那我要自保。好，那不仅如此呢，他要自圆其说，这况且她是我的妹子，同父异母，做我的妻子，然后甚至于第十三节说。神叫我离开父家的时候呢，我就打了一个草稿，24年前打的草稿。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能可以对别人说，你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前面哈，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亚伯兰刚出来的时候呢，在12章的时候左右呢。亚伯兰那时候他这样讲，但是他对法老王他是这样讲，他说埃及人看见你就必说这是他妻子，他就杀我，求你却叫你存活，求你，这是对他太太的对话，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然后他说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做一个男人，做一个丈夫，还有一个作为未来的这个父亲，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做父亲，只是这时候他是他的妾生的一个孩子。他跟他太太讲的是什么？你如果这样做，我就得平安；你只有这样做，就是我就得恩典。当他在讲平安恩典的时候呢，很明显的，他缺少了一个。作为一个男人、丈夫、父亲所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呼召你成为一个男的，你在某个程度上呢，你应该要有保护姐妹的角色，你应该有供应姐妹的角色，你应该有引导你姐妹的角色。然后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身上完全没有这三点，24年的草稿完全没有。好，那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看到后面说，哎呀，这个亚伯拉罕你真糟糕啊。但是我自己怎么读的？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说，主啊，你在说什么？哦，主啊，你不是在说别人，你在说我。我站在神面前，我是否对我的姐妹有做到保护、供应、引导的功能？当他没有这颗心好好去保护你的姐妹，供应你的姐妹的时候，你碰到困难之后，你就这样一转弯，用所有的谎话，不止如此，还把你的姐妹引导成说，哎，这样是对的。所以我们看 看见的，我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看见是一个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很深的亏欠。同样创世纪第三章，你在看这个，当这个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然后亚当不是跟着也吃了禁果吗？但是你注意看，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亚伯兰这时候在做什么？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躲避的不仅仅只是那个王，躲避的不仅仅是做一个男人、丈夫、父亲该做的角色，他在躲避神。然后最妙的一件事情是第三章第九节，当一个人我们碰到困难，我躲起来的时候，我现在做牧师的吼，有时候碰到一些姐妹，她在问说，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好的弟兄啊？怎么样怎么样？讲。然后讲来讲去呢，突然姐妹就会冒出一句话说，我怎么没看到男的？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呢，我们那个神所赋予男性丈夫父亲的那个角色不见了，所以姐妹会讲说，我看不到男的。因为男的躲起来了，躲避上帝的面。三章九节很有意思，当两个人一起躲，对不对？亚当夏娃一起躲。第九节，神叫谁出来？他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那个是指男的，你在哪里？”然后第十节，亚当的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所以，当我们把神赋给男性丈夫父亲的角色，我们把它放下来不去走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那样的亚当了。然后，我再回过来。亚伯兰在面见王的时候呢，神用王的一句话，就像在伊甸园问亚当那句话一样，你在哪里？然后那个第二十章第十节，我刚刚讲说，王问亚伯兰说，你究竟看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才会做出这种事？我们就从上下文来观察哈。亚伯兰看见什么？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前面有提，他在24年前呢，法老王看到他的太太很漂亮，就把他娶进来的时候，很快的给他很多牛羊仆人啊，哈，就是给他很大的财富，好。然后呢，这个如果你回到20章来看呢，第14节。亚米比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然后又把他妻子还给他。这样看还看不大出来哈、哦。然后后面你再看一句话，就16节说，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是了。”就是讲这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王也很讽刺哦，好啊，你说你是哥哥，我给你哥哥，还有你自己说他是你哥哥，请问1000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好，如果单单只是银子哦，你如果算用现在的银子这样算，其实只有5000块美金而已，但是你不能这样算，你要算当时一个工人他一年只赚6个银子，6银，所以1000银子相当于166年的工价，所以你把它乘以现在美国人的工价，美国人平均的工价是一年是45000，你把它乘上去，一共是750万美金。 所以当王在问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究竟看见了什么，你才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看见那个财富啊，这太简单太自然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整天漂流，他是个游牧民族嘛，哇，这个老婆去住宫殿了，那我因而得福。当亚伯拉罕他的焦点就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就跟前面神所要赐福给他的完全倒过来了。在九十九岁的时候，第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没有缺点，完全人是没有缺点的。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你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被高举的父，但是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人之父。多国之父呢，这个就是事实上是国的父，这合起来变成国父，但是呢这个国是多数的。然后不仅如此，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世世代代你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好，我就是亚伯拉罕，九九岁的时候上帝跟我讲这么多。然后呢这两个月碰到危险了，那个王，我过去二十四年的我的生命，我的草稿还是没翻转过来，然后呢又碰到危险了，这两个月我还是照着原来老路去做。我不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没看到我孩子啊，我不相信以后我会做多国的父。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看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一个更有趣的事情。这时候谁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呢？就是这个耶和华神，他的父神。我们看父神怎么去带亚伯拉罕。父神代表亚伯拉罕，他是就是说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有这个问题？有啊，二十四年了。但是父神就让他去面对他自己的失败，他没有把他抓得紧紧的，他就让他好好去面对自己的失败。然后在这个失败之中呢，透过外邦的王跟他讲说，你究竟看见了什么才做出这种事情。然后最妙的是当还在错里面的时候呢，神跟王说他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其实亚伯拉罕在这样看到自己过去二十四年的这个走法，其实是他一生的走法，快九九岁了嘛。如果是我，我会怎么看？我很羞愧的，就像刚刚我们唱那首歌一样，何等的深情。有一次我的孩子犯了一个大错，那我儿子说哎，你怎么不处罚我？我说我不要处罚你，我请你去跟神祷告，让神跟你说神要跟你讲什么。然后他去祷告之后回过头来，我儿子就跟我讲说 I can't believe it， 我没法相信，神叫我要好好的去跟人和解求饶恕。亚伯拉罕犯了这么大的错，那个王他无心之错，他都几乎要被神就是搞到都要处死了，何况是亚伯拉罕，何况是亚伯拉罕带领的姐妹撒拉呢？所以走到这一步，亚伯拉罕在祷告的时候可能会想起一个很深的，他的 他的过去那个假平安跟假恩典，就要进入真平安真恩典，就是我一切的一切，我追求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在神面前，我领受的是完全不配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这样讲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在当时就看见耶稣了，然后就嬉笑了，因为耶稣的生命刚好跟亚伯拉罕是整个反过来了。在这个时候，耶稣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愿意为了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引导我们，完全放下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己，完全跟亚伯拉罕翻过来的。所以你想想看，两个月看到人家孩子生不出来，一群人，他一个国，搞不好一百个妈妈都生不出来，然后神要他去祷告，叫他生出来，他心里会想什么？哎，那我自己祷告老半天，我自己都生不出来，啊，我去帮你祷告就会生得出来，好吧，反正我已经犯了很多错了，我就求主怜悯他们，让他生出来。一祷告，砰，生出来，然后祷告完没多久，他太太怀孕了，然后就进入二十一章，然后进入二十一章的时候，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嬉笑，凡听见我的，必与我一同喜笑。”神使我喜笑，你知道这个喜笑在前面，大概就是九十九岁的时候，天使来造访他的时候，他说：“你明年这时候一定要生个孩子。”然后亚伯拉罕心里面就嬉笑。不相信，当时不相信的嬉笑暗笑，走到这时候变成敬畏主的喜笑。然后他这里讲的特别有意思，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谁听见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里面一个很深的翻转，然后到了三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的生命就翻转过来了。那二十四年错误的草稿被神翻转过来，神呼召说：“你带着你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先上山上去，把他献为燔祭。”这时候亚伯拉罕就毫无保留的跟随主。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我是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这整个时代里面，男人不见了，丈夫不见了，父亲不见了，全部缺席。而这个缺席不是现在才缺席，在亚伯拉罕的背景就缺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把我们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丈夫、每一个父亲都恢复过来。